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生酮饮食呢，是从上世纪20年代就有科学家提出来了，发展成为了很多的版本，包括像传统的生酮饮食、中链脂肪酸生酮饮食、改良版的生酮饮食，还有低升糖指数生酮饮食等等。但是各种各样的生酮饮食的方案，最基本的理念都是相似的。 都是通过减少碳水化合物在食物中的百分比，一般是从正常的摄取大概是200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，降低到每天只有15到40克的碳水化合物，也就是说一整天的碳水化合物摄取量相当于不到一小碗米饭的量。然而 这样的改变呢，会让身体不得不放弃使用碳水化合物作为主要的能量来源，转而去使用脂肪来作为主要的能量来源。所以说生酮饮食很重要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之一就是脂肪，这个脂肪的部分要占到一天摄取卡路里的60到80，相当于大概是要有160克的脂肪作为饮食的主要能量来源，再外加大概70克左右，也就是刚刚好的蛋白质
摄取量来维持肌肉量。像我们提出咨询的有一些网友或者是听众朋友当中，有人提出是拿来减肥用，把这个生酮饮食相对比较多的问的是自己因为身患癌症，主要是想把这个生酮饮食放在抗癌上面，有没有这个合理性呢？我看网上很多说这个是一个争议性蛮大的话题。
没错，首先生酮饮食呢，它是强调降低碳水化合物摄取，这样能够帮助降低血糖，减少身体当中胰岛素的分泌，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，然后降低饥饿的感觉，让人不那么容易饿。其次呢，生酮饮食是用脂肪来替换碳水化合物作为能量，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部分想要减肥的人群是想要冲着这个 方案去的，因为它可以帮助身体燃烧多一点的脂肪。但是呢，其实生酮饮食真正的抗癌或者说医学治疗方面的意义呢，是重点在于两个方面，一个呢是对于缓解癫痫症的发病次数和强度是有帮助，其次呢，生酮饮食对于治疗癫痫症的科学依据呢，目前是比较充分的，尤其是儿童癫痫症。 有超过70%的儿童癫痫症患者在生酮饮食治疗之后减少了1半以上的癫痫发病次数和强度。现在呢，也有一些初步的研究发现，生酮饮食能够帮助2型糖尿病患者降低糖化血红蛋白，也就是我们说的3个月血糖平均值，从而降低用药量。不过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，需要严密的监测血糖，预防酮症酸中毒的情况。除此之外，初步研究也 发现生酮饮食可以增加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记忆力，减缓严重脑癌患者和帕金森患者病情的发展。不过这些研究还只是进行到初步阶段，我们可能还需要等待更多的时间来得到一个确实的结果。
所以说临床上不建议说盲目的使用生酮饮食去针对所有的癌症患者，并没有完全的科学依据，就是它对于抗癌有一定的效果。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来说，选择生酮饮食它安全吗？因为刚刚讲的是减少碳水化合物，增加脂肪的摄取。虽然碳水化合物现在经常说要减肥少吃碳水化合物，但是脂肪摄取如果过多，尤其是动物性的脂肪的话，那其实对身体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。
说的一点都没错。其实我们要看到它有一定的帮助之外，我们要理智的来看待这个饮食方案，因为生酮饮食几乎是去掉了所有的碳水化合物，包括健康的碳水化合物，像五谷杂粮啊、豆子啊、淀粉含量高的蔬菜等等，所以它会产生很多副作用。它的副作用呢，就包括前期的便秘、疲劳、情绪不佳，到过渡期的血脂上升，然后再到长期生酮饮食后 会可能出现的肾结石几率上升，骨质流失、尿酸高等等的情况。所以生酮饮食一般不适合所有人，尤其是不适合一型糖尿病的患者，因为如果处理不当的话，会引起酮症酸中毒，也不适合孕妇和哺乳期的妈妈，因为这不仅仅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，还会影响宝宝的发育。
您刚提到了不适应症当中，比如说一型糖尿病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肠道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孕妇，做过妈妈的人在孕期早孕的时候如果呕吐特别厉害，我们知道好像他的这个酮体是指数是比较高的了已经。
没错没错，所以在身体当中如果酮体指数比较高的话，它是会引起一些消化道的反应，有些人严重的就会出现呕吐，有些人会出现恶心，然后有些人会出现肠胃的消化不良等等的这些情况。所以您建议我们的有一些比如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，他们在选择生酮饮食的时候最好是不是去进行一个咨询？
没错，一般营养师都是建议大家在开始生酮饮食之前，一定要跟自己的家庭医生或者营养师确认自己是否适合生酮饮食，因为生酮饮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饮食方案，它的碳水化合物一天只有15到40克，它的量非常少。 在这个15到40克的量摄入的过程当中，也不建议一次 摄取，也就是说有很多人会选择我早上吃碳水化合物，中午晚上不喝，不吃，对，一定要分开，因为不然的话他可能达不到想要达到的效果。所以说我们首先要咨询医生和营养师看适合性，其次要好好的去学习一下怎么样科学的生酮饮食。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
请关注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at SBS Mandarin。